启示录第七章，你手头上面应该有圣经 ，Alright， 无论是电子版或者是书版，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了第一节到第六节，或到第八节，我请弟兄读好吗？弟兄读第一节到第八节，弟兄读，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姐妹读 ，OK， 可以吗？Alright， 第一到第八弟兄找到了，一起读一二三。这事以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极，掌握着地上的四风，不使风吹在地上、海上和任何树上。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活上帝的印，向那四位得了权柄可以伤害地和海的天使大声呼喊，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了印。我听见被盖印的人的数目，以色列子孙各支派被盖印的共有144,000人，犹大支派中被盖印的12,000人，流本支派中12,000人，加德支派中12,000人，亚瑟支派中12,000人，拿弗他利支派中12,000人，玛纳西支派中12,000人，西缅支派中12,000人，利未支派中12,000人，以撒迦支派中12,000人，西布伦支派中12,000人，耶瑟支派中12,000人，便雅悯支派中12,000人。好，第九节、十二节，姐妹，一二三。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在这末世你就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们是你的子民。因此我们深信我们自己是在基督里面蒙主你所盖印的信徒。今天我们把这篇信息，我们聆听的、领受的、传讲的，在外面的人都交托给你，主啊，亲自向我们说话，亲自的苏醒我们的灵魂，亲自的安慰我们，也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主，我们就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如果你们去波兰，波兰有一个集中营是很值得你去的一个地方，德国也是有另外一个集中营很值得你去的一个地方。每次你去到这个集中营，你那个地方一定让你想起很多邪恶的人，德军他们是怎么样占领别的国家，然后怎么样把犹太人都掳掠了、抓了，关在这个集中营里头。当中你一定会看到 gas chamber，alright， 毒气的一个房间，就是把那些看起来要死的，或者是有病痛的，或者是他们觉得不配的人丢在里面毒死他。那如果你去波兰这个 concentration camp 集中营，它会有一个展览品，展览品当中是有很多鞋子。这些鞋子都是犹太人当时被抓的犹太人所留下来的一个展览品，而每双鞋子里面都有一些报纸，也有写上鞋子里面也写上这个鞋子主人的名字。 OK， 每双鞋子，所以当中有一双鞋子是一个6岁的孩子，他是从 Czech 过来的。 然后这个孩子呢，他跟他母亲被关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孩子的名字写下来， 你也同时也写下这个孩子跟他是什么时候被关在这集中营里面。那后来他们也相信这个孩子跟母亲也被丢在这个毒气的这个房间里面，也被杀死。所以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集中营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不是欧洲人，我没有被掳掠过在集中营，但是每次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都会流泪的，是很可怜的一个地方。然而，为什么我告诉你这样这个展览品呢？其实每一个人基本上有一个信念，就是他希望被人纪念，而被人纪念。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报死留皮，人死留名。”Alright, 有这样一句话。但是人既不纪念你，人会不会想到你以后，会不会想到你，其实不是很重要。更重要是上帝是否纪念你。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蒙神盖印的人要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是否会纪念我们。所以是蒙神盖印的人。OK? Now,上一回的信息我们谈到第六章，我们谈到第六个印，启示录来到第二个意象的时候的这第六个印。那个时候我们谈到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那个是上帝发怒的日子。 Alright, 上帝发怒的日子就是大型灾难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还没来审判之前有个大灾难。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疫情只不过是一个小儿科，It's a foretaste, alright? 只是一个开始。然后那个时候会有大灾难，而在那个日子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说那个时候我们读到说有太阳变黑，还有月亮变红，就还有天上的星辰会坠落。那我们也谈到是说在什么时候这个大灾难会临到呢？也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当世界的人觉得最安稳，一切最自然不过的时候，大灾难突然间会临到。因为上一回的信息我谈到说，没有人会想到太阳没有办法升起来，也没有人会想过月亮，晚上你看不到月亮跟星星，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大灾难临到，这是我们谈的第一点，上帝发怒的日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而第二个警告我也谈到，没有人能够赦免。这里谈到说有君王、有大臣、军长、财主、勇士和所有奴隶自由的。那这些人我们也谈到说，他们都在异口同声的说，哦，倒在我们身上，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躲避就是要躲避那位坐在宝座上面的上帝还有羔羊的震怒。 Alright,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第六印是针对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讲的一个大灾难。而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景象，所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会显入一个恐惧战惊的情况底下。在那里他们会呐喊，他们会惧怕，他们很无助，他们很恐惧，他们想尽办法躲避，躲在山洞里面，哦，倒，让我死掉，让我死掉算了，我不要，我不敢面对这位上帝，面对这位震怒的羔羊。所以死对一些人来说其实并不是最可怕的，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最可怕的就是要面对这位震怒的上帝跟耶稣，没有人可以幸免。所以因此这是我们上次我们所提到的。所以最后一句话，第六章第六个印最后一句话，他问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问题：谁在上帝震怒的日子站立得住？ Alright, 所以这句话讲完之后就进入第七章，就是今天我们在谈的第七章，谁能够站立得住？这句话今天是针对你说，因为第七章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说，你能够站立得住吗？ Now,第七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七章，马上换了一个意象，就换了一个场面。这个第七章是怎么样写的呢？第七章是在写第六印开了之后，还有第七印还没开之间的事情。我再重复， 第七章是在讲什么？是在讲第六印开了之后，还有第七印还没开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明白吗？所以第七印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那所以在这里呢，这是一个大场面的改变，这里上帝的意向转向基督徒。所以我今天我问你们，无论你是在这里或者在家里敬拜，主耶稣基督发怒的日子，有谁站立得住？每个人今天，如果你认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盼望今天透过这篇信息让你看见蒙神该应的人是谁，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是什么，给我们带来反省，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感恩的心。所以今天信息我会谈到几点，蒙神该应的人是谁， alright， 然后第二，蒙神该应的人他会领受一个应许，很重要的应许，我们会谈这个。第三，蒙神该应的人在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那个场景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而这个场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是很重要的， alright。 最后我们在那个场景，最终我们会把荣耀把赞美归于我们的上帝跟主耶稣基督， alright。 有些人要去天堂，可是他的生命里面从来都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想到耶稣基督，那个不是天堂。如果一个地方你称它为天堂，却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基督，那个是阴间。我们从这里来看，蒙神该应的人。好，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读，你们听就好，因为不方便你们读。这事以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极，掌握着地上的四风，不使风吹在地上、海上和任何树上，不使风吹。OK， 注意这四个字。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活上帝的印，向那四位得了权柄可以伤害地和海的天使大声呼喊说：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了印。我听见被该应的人的数目，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被该应的共有140,000，是吗？140,000，144,000人，对 ,OK, 140,000, I'm bad with figures, OK? 所以那在这里谈到什么呢？这里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里谈到说四位天使他掌管四个风方向的风，四方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意思，整个世界的意思。那这代表灾祸会从东南西北而来，那会这灾祸会降临在整个世界上的意思，这是大灾难。那这四个方向的风会有如台风，很快的扫过这个地方，使整个地球完完全全的被拆毁。当然四风也有其他的意义，它可以代表不只是风，它还可以代表战争、瘟疫、饥荒，或者是恐怖分子的攻击、逼害，还有人会丧命的各种的灾难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原则，什么原则呢？这个世界必然是有许许多多的苦难跟天灾人祸。Alright, now,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审判人之前，这世界必然会经历很多的苦难，还有天灾人祸的事情。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字，他说，这里天使说，等。等什么呢？神在这里呢，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天使四位天使掌管四风四个方向的天使降灾之前，他说等， 等什么？等神差派天使在他所拣选的人当中盖印。Alright, 等。所以在这段时间，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让人有一个喘气的一个空间。然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三节说，你们不要伤害他，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上帝众仆人而上先盖上了印。因此在第七印开之前，上帝的心意是要在这个末世而为预备一群他所要拯救还有使用的仆人。所以因此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蒙神盖印的人，就是在这里盖印是什么意思？ sealing 而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的国王，以前的国王他的手他的戒指是有个印，叫做徽章。这个是代表他的一个徽章，而这个徽章通常会盖在一个融化的这个蜡，然后这个蜡会留在那个文件上面，官方的文件，或者是会盖在一个陶器上面。所以每次你看到这个书件或者看到这个陶器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主人是谁，这个文件是谁发的。所以当你看到文件这个陶器或者物品是属于某一个主人，这个意思也在告诉你，这个文件也好，这个陶器也好，这个物品都好，不但只是归于这个主人，同时也是主人会保管和保护的一个样品。Alright? 所以盖印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是属于谁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会得到这个主人的保护跟肯定。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天使要在这里盖印，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会盖印在额头上，盖什么印呢？天使盖的印就是羔羊耶稣基督的名，还有父上帝的名。 Alright? 虽然我们看不见，其实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额上都有一个印，就是羔羊的名还有上帝的名的意思。那当这个印盖在选民的身上，上帝所拣选的人身上的时候，他是永永远远属于上帝的，而上帝必然会保护他的意思。 OK? 盖印。 Alright? 那所以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好好的注意看，不只是启示录台谈到盖印，有上帝盖印的这件事情，其实在以西结书旧约里面还有一些经文，但是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谈以西结 Ezekiel chapter 9第九章第四节，这里谈到上帝其实要在刑罚当时软弱不断的犯罪的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上帝在以西结的意象里面也已经差派天使在当中盖印。盖印谁呢？盖印在谁的头上呢？盖印在那些为了耶路撒冷犯罪的事情，敬拜偶像事情哭泣懊悔的人，所以就盖印。而上帝也说一句话，在以西结书说，那些额上没有盖印的就是那些故意犯罪然后同时也不相信神的人啊，那些是没有被盖印的人。他说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城以西结的意象里面，他说你们不要留情，就是说上帝下令击杀那些所有额上没有画上记号的人。所以这个是上帝给天使的一个命令，在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四节。所以从启示录来看，在末世上帝早就已经预备了一群的选民，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额上有印，而这些人这些选民将来必然会免受上帝的审判。 Alright? 好，在这里呢，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说，主知道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印，另外一个印就是属于撒旦的印，撒旦也会跟随撒旦的人也是有印的。 而在启示录以后我们会谈到，就是说这个印会兽的名字或者兽的这个记号呢，会印在这些跟随撒旦的人的额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右手上。以后我们会谈这个。所以这世界上只有两种的印，第一种印是属于上帝的印，你是属于上帝子民的印，还有第二种是你是属于，或者是要不你就是属于撒旦，敬拜撒旦不相信神的人。所以或许你会问，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没有被盖印的，他不相信神也不相信撒旦，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就算你说你是不信，你不信任何宗教的人，你也是属于撒旦的那一伙。这世界上只有两种印，要不你是属于上帝的印，要不你是属于撒旦的印。所以在这里蒙神盖印的人是谁呢？这当然是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问题。 Alright, 蒙神盖印的人是谁呢？首先这个人他必然是领受圣灵的人。你领受圣灵了吗？以弗所书这里就谈到第一章第十三节，你听了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福音，也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哦，我们每个人，如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领受他福音的，你早就已经被圣灵所印记了。 Alright, now 这个蒙神所印记的人还有其他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圣灵会在你们的身上带来生命的改变。虽然有一些人你的生命改变很慢，好像 baby 今天好像一年级的小孩子，有一些人很快，以前是 baby, 如今好像是中学生，后来会变成大学生，成熟的年龄。所以圣灵会带来生命的改变。第二个特征，圣灵会在你们在做见证，跟人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或者做见证的时候，会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肯定你所分享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分享福音很重要，一个基督徒跟人家分享你所领受上帝的话语经文很重要，你越分享你越肯定清楚知道你所信的是谁。那个是蒙神盖印的人一个很特别的特征。第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上帝的仆人是会蒙神所盖印的。哦，在这里他讲什么呢？因为这里第三节是说，你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上帝众仆人什么的额上先盖上印。所以因此第三个特征，蒙神盖印的人的第三个特征，如果你认为你是基督徒，你相信你是基督徒，你接受耶稣基督，领受圣灵，并且不断做见证，同时你也愿意不断的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算这世界多么的抵挡这福音，这世界多么的轻看基督徒，或者轻看上帝，或者轻看你所讲的见证跟福音，哦，你这个人仍旧忠心的，一字不扣的，忠心的来分享，持守你的信仰，分享你的见证，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个就是忠心的仆人。哪怕你可能分享福音之后，你会失去工作，末世就是如此。会对基督教，会对基督徒还有教会越来越不公平，你或许会失去工作，然而你却仍旧忠心持守你的信仰，忠心的仆人，你们头额上会有一个印。第四个特征就是为主殉道的信徒，这里谈到140,000个人。那140,000个人曾经有其他的宗派，他们会说140,000个人是指以色列。 No, 140个人不是指以色列，140个人也不是指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会告诉你144个人是指所有相信在耶和华里面的人。不，如果你们好好的看圣经，这里谈到十二个支派，虽然是谈到十二个支派，但是有两个支派的名字没有提出来。不只是这样，这里刚才我故意读一个字，就是说我故意的重复一个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万两千人，有没有注意这个我的语调不一样？为什么？它是在代表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数目，所以这个数目140千不是一个 literal 的一个 figure。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当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到140个人的时候，他说哦，原来上帝要预备140个人来跟他一起的服事。不 No， 不是140个人，140千个人 No， 不是的。140千是代表完整的意思， Alright， 是代表末世的教会，末世的信徒会来自不同的地方，与约翰一样的见证主耶稣基督的道跟福音。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约翰看见这个异象是很重要的。约翰很多时候会觉得很孤单，在巴摩岛哦，有没有搞错，自己一个人在服侍有没有意思？哇，我在巴摩岛被丢在这里，上帝有没有管我？我上帝这个时候给他看到异象，140千个人，上帝在末世所预备一同的来服侍的人，哦，这个时候他会被眺望起来，原来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好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在软弱的时候害怕的时候，他也跟上帝 complain，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上帝说 No， 我已经预备了7000个为向巴利跪拜的那一个人。所以140千个人也是为向巴利跪拜的人。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上帝会预备这个象征的140千的人，他是指末世的子民，上帝所预备在末世要起来相信他、服侍他、为他殉道的人。 Alright，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活在末世，我们今天就是上帝所预备的140千个人里面的一部分。感谢上帝。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今天如果你更爱这世界，你要悔改。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含有四个特征里面的基督徒？我在问你，如果你说你是末世的教会或者末世的信徒，你是否愿意在末世被神大大的使用？蒙神所盖印的人，上帝会给他一个应许。我们来看什么应许。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第三节，哦，不要，我读、okay。你们不要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了印。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在这个应许是讲什么呢？上帝预备好了140千个仆人之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接下来会继续的让天使在世上执行各种的灾难。Alright？ 所以因此当神在一个人盖印的时候，他不但，我们刚才说，他不但是属于上帝的，同时他也会得到上帝的保护跟眷顾。但是这句话的意思不表示信徒们或者是教会会永永远远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或者是顺顺利利。不是，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有一些教会，大型的教会最近在鼓励100万个人一起同心祷告，奉主的名把疫情赶出去， 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是要这让这个世界没有疫情。不是，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你读第七章你就知道不符合圣经的。上帝要说的是，虽然信徒会受感应，但是这个应并不能够保护他们免于肉体的死亡。我们仍旧会面对病痛死亡，但是上帝所盖的应的一个应许是会让我们确保我们所有被上帝所盖应的人，我们会忠心服侍至死，一直到我们进入天国为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会遇到灾难，我们会受苦，甚至会失去生命，但是信徒必然会蒙上帝的爱的安慰跟保护，并且在这段时间也不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让你怀疑，并且使我们离开上帝，不会，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跟我去医院探访，我们通常去探访那些差不多要死的人，有一些人在临死之前会有动摇的时候，信心动摇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病得很厉害很痛的人，他会动摇。但是上帝会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信徒，透过他的话语来安慰引导坚定他的信心，最终这样的人虽然是在临死之前，他仍旧会持守他起初所相信的那个信心。所以信徒们，上帝给蒙神盖印的人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只要，就是说我们会忠心服侍到底，我们不会离开上帝，我们必然会完成上帝的计划。无论日子如何，情况如何，环境如何，撒旦是多么的厉害的攻击我们，但是只要我们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的事情，上帝马上会接我们回天家，这是上帝的应许。James Boyle 他讲，他说 What this sealing accomplishes is the perseverance in faith。 他说这个印记所成就的乃是让圣徒坚忍下去。谁让他坚忍呢？是上帝 God's work in them to assure that they will stand firm to the end。上帝会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不断的坚定他们，使他们坚持到底，直到他们见主面。这个是上帝的应许，蒙神盖应的人。所以因此我们这些蒙神盖应的人，我们要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将来会有更多的疫情， COVID-19 过了，可能以后有 COVID-20 21， alright， 然后基督就再来了。Alright， 但是那个时候你要注意，无论什么光景，上帝是很关注他的子民的。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教会，发生在他的子民身上，就好像是发生在基督的身上一样，上帝是很关注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上帝所忽略。 We want to be remembered，我们要被人纪念，但是上帝会纪念，一定会纪念。我们相信，我相信你们有一些人认识汉鲁弟兄。哦，汉鲁弟兄好几年前，他的肺里头有一个瘤，他去动手术。那个时候，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去动手术的时候，在手术的那个台上面，那个手术台其实很冷冰冰的。OK， 我躺过。然后当然一下子就睡觉了，但是冷冷冰冰的。他说那个时候，他说就算你有很亲密的太太，他也没有办法陪你进手术室。就算你有很好的朋友，很好的牧师，牧师也没有办法陪你进去。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没有人可以陪你。他说很糟糕的，当他躺在那手术台的时候，那个医生来告诉他，他告诉汉鲁，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这个手术动了之后你不会醒过来。搞什么？ 在动手术之前跟病人讲这句，哇，吓死了。所以他就马上跟一个跟谁接一个电话，好像就想到问谁，好像晶晶什么，想到一个人的电话打出去，然后吩咐他们一些事情。所以哈姆说，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帮你，他心里面他就想到诗篇第二十三篇，死因幽谷。他说真的，上帝在那个时候安慰他，与他同在，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那个时候后来他就跟我分享这个见证，你们相信上帝会眷顾他所盖应的人吗？尤其是当你们孤单有病痛，或者是在面对死亡的阴影的时候，他是那个唯一能够安慰你引导你与你同在的上帝吗？你相信吗？我很喜欢提摩太前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里讲到保罗要被处死之前的一段话。他说，我第一次申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没有一个人，他是单独一个人，然而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做什么？他继续，虽然在面对死亡，但是他却继续努力，给他力量，给他安慰，把福音传出去，使万国的人都可以听见。然后接下来第十八节，他讲了一个很美的一句话，基本上其实在讲蒙神盖应的人必然会经历的事情，主必救我脱离一切邪恶的事情。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来到死亡的阴影的面前，你可能不会相信死亡的阴影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可怕，可能你也不会相信，很难想象上帝会与你同在。但是至少你要回想主曾经救你脱离一切邪恶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领受得到的，你在经历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蒙神盖应的人，他的灵，他圣灵会与你同在，他不但会过去今天会怎么样拯救你脱离许许多多邪恶的事情，难过的事情，然而有一天当你在孤单面对阴影，死亡阴影的时候，他必与你同在，救你进入什么？天上的国。哦，这句话不断的读，我不断的读，我的领会领受很深。因为我在想，圣经是很奇妙的一本书，很多时候我们读也没有感受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去面对，但是上帝就是让你读，让你装备在这里面，有一天你面对的时候，可能是明天你去面对的时候，这些话出来了，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让你想起耶稣基督说过的话。哦，很美的一件事情，你想到的不只是诗篇二十三篇，你会可能想到保罗这句话，主必救我进入他天上的国。所以司布真讲一句话很漂亮，他说死亡他不怕死亡，死亡是一瞬间的事情，一过你就在基督的荣光里头。这是一个很美妙的功课，给上帝蒙神盖应的人一个美妙的功课，透过信心来经历神的保守，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这个是应许，很重要的应许。接下来我们来看与神面对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一大群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就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好多年前我应该跟你们有分享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我在以前的教会，我当一个还是一个老师，主日学的老师，我跟牧师去台北的山上做宣教工作。我那个时候哇，虽然只是在那边一段时间，但是我就开始想家，然后我想家啊， 什么时候回去。然后我有些时候尤其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哇，这里施工很难做，诶，真的没有做过，很难做，所以就有点灰心。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跟牧师就躺在木凳上面，一个人一排木凳，那个是11点多半夜11点多12点，山上 OK 没有灯的，全部灯关掉。我跟牧师问，为什么那天跟牧师有这么罗曼蒂克，我躺在那边看，突然间一颗流星飞过去，流星吗？飞过去就飞过去了，我没有许愿当然。但是后来两个三个四个有没有经过？没经过，我来不及许愿哦。后来不是三个四个五个，是一整排一排一排这样的过去，流星雨好像海浪，你看过海浪吗？然后一波一波一波。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约翰在这里他是孤单，他亲眼看见当时的教会面对欺压跟杀害的时候，他必然会有挣扎，还有他觉得寂寞并且很想放弃的可能，是有可能会放弃，很想放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想说，我其实我可以选择一个更清醒的工作。哦，真的有些时候我会这样想，尤其是我跟我的那些大学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分享什么，最近他们拿我的 CPF 来比较，诶，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因为我们差不多同一个年级了。我比较像，哇，我差这么远了。我说，哇，奇，哇，这样我不是很吃亏？我有这个概念、信念。然而这个时候，约翰看到的不只是140千的人，上帝在末世会和他预备来服侍基督教会的人。同时这个时候意象进入另外一个层面，第二个部分，万国万民万族，一个一个好像波浪这样一滚滚的站在上帝的面前，羔羊的宝座面前，神的宝座还有羔羊的面前，一波一波的来。那个时候我相信约翰他看到这个意象，他会觉得，哦，原来 I'm not alone， 哦，原来服侍的人不只是140千个人，原来上帝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到基督再来已经预备了许许多多蒙神所盖印的人，好像波浪一波一波的站在他的面前。哦，那样的场景我不懂你能不能够想象得到。他们都是不同时代中心的信徒，大多数的人都是约翰没见过的，大多数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非洲人一定的，有埃及人一定的，有东马人一定的，还有新加坡人。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有一些是为主殉道的，为主赔上生命的，但是有一些人却是忠心服侍到底的人。他们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穿着白袍洗净了，站在上帝的面前，以耶稣基督的义站在上帝的面前，千千万万数不清。你知道我们每次参加唐传布道会，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吗？不是信息。No， 我很喜欢就是当上帝的仆人呼召人下来的时候，哇，你看人群慢慢下来，慢慢下来，慢慢下来，我很喜欢那个时候，那个片刻。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印象，只有一个感想，过去一整年的筹备的辛苦的争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了。筹备是至少要花一年的，金晶知道， Dr. Yap 知道，孙长老知道，我们住在筹委里面， 我但是你看到那几个晚上每天都有人降下来，你会感谢上帝，无论你多辛苦，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但是这个是小儿科，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千千万万得救的人，哇，都是蒙神所盖印的人。在那个地方，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不同信心的伟人。我很想看摩西，我当然也想看亚当夏娃，很想，当然我不可以揍他，因为那个时候我心情就不一样，不是罪人的心情，我不会揍他。现在我很想揍他，当然，但是我可能我比亚当夏娃更邪恶，明白怎么说吗？但是我很想看亚当夏娃，我很想看摩西，我很想看保罗，我很想看大卫，我很想看那个每天不断在哭泣的耶利米。我也很想看到基甸，最近我们的灵修材料看谈到基甸，他有好的开始，可是他结束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会看到基甸，希伯来书讲的，我们也会看到谁，昌孙。哦，看到这两个软弱的信徒，提醒我一件事情，可能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上帝一段时间，但是他如今回转，上帝会接他到天家的。所以我相信志龙的姐姐一定回到天家，面对死亡的阴影，不断听到上帝的话语，上帝会使他悔改的安慰。我会看到谁呢？我也会看到 J.I. Packer， 哇，我很想看到这个老人家，我也会很想看到 Ravi Zachariah， 我很想看到 R.C. Sproul， 我很想找到谁？哦，我很想，我可能也我也会看到 John Bunyan， 哦，我很想看到 John Bunyan， 哦，他写的书太精彩，他怎么经历这些苦难，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保守他，知道那日的应许，活生生的印在这个 John Bunyan 的身上，我很想知道。我当然也会看到藤崇文牧师了，当然。那个时候他不会骂人，一定不会。OK， 我也会见到你们，我也会很想见到你们。我更想见到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家人。你想想，在千千万万万万人当中，如果找不到你的家人，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我要看见那一路以来，我只能够听见但是却看不见的，却爱我的主耶稣基督。我更要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是会多么的叫人兴奋期待的一件事情，马上进入荣耀里面，荣光里面，哦，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千千万万的人相聚在一起，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他们手里拿着棕树枝，棕树枝是代表庆贺、凯旋、得胜的意思。那个时候，所有的千千万万的信徒，他们在庆贺什么呢？他们不只是庆贺，他们怎么样胜过今生的艰苦还有患难。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庆贺他们是如何脱离罪，还有第二次的死亡。哦，他们在庆贺，他们在那个时候，所有千千万万蒙神盖印的人，我们必然会完完全全的明白一件事情，原来我们得救一切都是单单靠那上帝救赎的作为，还有主耶稣基督羔羊的救赎的作为。那一天敬拜，所以敬拜第一个重点是什么？你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救恩。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在选诗歌的时候，第一个你要问你为什么要感恩？因为上帝使你脱离罪，使你脱离第二次死亡，上帝赦免，这是重点。所以千千万万的人聚在一起敬拜的时候，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上帝原本创造人还有万物的一个原本的目的。那个时候受造者悔改归回敬拜上帝，上帝的目的完完全全
实现了。第二，我们千千万万人聚在一起会做什么呢？我们也同心服侍。哦，今天我们服侍会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会有争吵，我们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有些人争吵之后就离开教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有这样的信念，那个时候不再有罪，我们不再有自我 的这个心，那个时候我们会同心的敬拜。我们敬拜不是在一个建筑物，记住，我们会在天上一同的敬拜，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所有的子女蒙神盖印的人都是祭司，都必须一同的来敬拜颂赞上帝。那个时候没有人要离开圣殿，没有人要离开圣所的，不会的。今天你告诉人邀请他来教会，有些人还不要还不来呢。有些人在家里不懂有没有敬拜，但是在那个时候蒙神盖印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我们会同心的敬拜，那个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满足你的心，除了敬拜侍奉上帝以外。我们灵里最渴慕的事就是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千千万万的场面给约翰看到了。首先第一波是看到140千个人，上帝所预备的人，一同在末世服侍上帝的人，你们就是这些人，说你们不是孤单的。第二波是看到千千万万将来会站在上帝的宝座，还有主耶稣基督面前，像那个像那个场面。所以我问你，那个时候会必然叫你得到最大的安慰的场面。如果你今天你灰心，你要想到这个场面，如果你今天你要放弃侍奉上帝，你要想到那个场面。如果你今天有病痛，面对死亡的阴影，你要想到那个场面。因为这篇信息是针对你，针对我所说的。最后第十节到十二节，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给羊羔。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和四个活物的四周，他们在宝座前面伏在地上敬拜上帝，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刚才看到那千千万万的异象，今天我问你，如果你是贪爱这世界的基督徒，你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如果你仍旧要贪爱这世界，你会懊悔，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财主一样，生前他是有机会回到上帝面前的，服侍神的，可是他贪爱世界。如果你今天在服侍上感到灰心，有病痛，或者是你今天仍旧在努力服侍的基督徒，我盼望你今天看到这千千万万万万的场面的时候，你们的回应是什么呢？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上帝。那一天你的回应，我们的回应只会感谢，心里充满着兴奋，充满着喜悦，充满着惊讶，充满着对上帝的渴慕，对上帝的敬仰。在那个时候我们回想起来，虽然你可能会有软弱，会有病痛，不晓得为什么会有病痛，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苦难，而同时你会想到为什么要服侍。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上帝在今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虽然我们会有罪有软弱，还有抵挡上帝的事情，那个时候 你只会赞美上帝，因为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主耶稣基督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原来上帝在掌管你生命的每一件事情，大小事情，因为你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你只会惊讶，你只会赞美上帝，你只会觉得自己太渺小，太过狭窄，太过有限。那个时候你说感谢上帝，上帝原来并没有失控，他带着权柄掌管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你会感恩，心里面充满感恩，你会看到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力量是如何帮助我们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撒旦。虽然今天撒旦的力量看起来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千千万万的人会一同的来赞美神，赞美神，见证上帝的全能，还有他的能力，权柄跟能力。在那个时候，所有蒙神盖印的人，在那里只会赞美，赞美，赞美。那一天会是很美的一天，穿上义袍，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才能够是蒙上帝盖印的人。在那一天，蒙神盖印的人才能够在上帝面前，以羔羊面前站立得住。盼望我们都是蒙神盖印的人。阿们。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预备心，领受圣餐。